专家指这一轮中国疫情将会是一场海啸，或导致过百万人死亡。公民实验室最新公布指，中共在青海大规模收集红膜扫描。前人民日报记者杨良化感染身亡，官方通报未统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8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当局12月7号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突然开放疫情管制，令目前中国疫情呈现大爆发趋势，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亦都随即增加。包括北京、辽宁等地都传出殡仪馆瘫痪的消息。有公共卫生专家警告，中国这一轮疫情将会是一场海啸，农历新年前后达到疫情高峰，可能会导致过百万人死亡。英国金融时报16号报道，北京东郊殡仪馆工作人员透露，真是在12月14号这一日就至少火化了30具新冠肺炎死者的遗体。另一位要求匿名的北京通州殡仪馆员工透露，现在需求量很大，每日都有新冠肺炎患者。他说，我们由上午开始火化尸体，直到夜晚10点，火化炉没办法应付。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北京最大的八宝山殡仪馆工作人员证实，现在业务量多，每日有很多尸体要火化。殡仪馆已经出动所有的火化炉，24小时不停运作，预约火化排期至到这个月20号。公开资料显示，八宝山殡仪馆有19部新式的火化炉，每30分钟可以火化一具尸体。由此推算，一部火化炉24个钟头，最快可以处理接近50具尸体。除了北京之外，网络消息显示，辽宁省沈阳市殡仪馆亦都瘫痪。12月16号，有家属自己开车将遗体运去殡仪馆，但是由于遗体太多，没办法放存，家属只能够将亲人的遗体放在殡仪馆门口。目前上海、广州疫情亦都不容乐观。12月15号，有广州市民向大纪元表示，广州的感染人数激增，整个城市几乎瘫痪，市民只能够想尽办法自救。16号，上海一名地铁工作人员透露，目前正是疫情大规模扩散的严重时期，他的很多同事都中了招。上海地铁站最近更加突然出现了多宗乘客猝死事件。美国之音17号报道，经济学人杂志15号发表模型预测，说如果任由病毒肆虐，预计将会有150万中国人死亡。最严峻的情形下，大约有96%的人口将会在未来三个月内感染该病毒，深切治疗部 ICU 病床的需求将会很快超过供应，64以上的人将会占死亡人数的90%。在高峰期期间，将会有接近2%的劳动年龄人口会患病并且出现症状。香港大学前医学院长梁卓伟参与撰写并且在14号发表的研究亦都表明，如果没有足够的措施松绑封控之后，中国每100万人之中死于大流行病的人数可能达到684人，以中国14亿人口计算，死亡总人数将会达到96万。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主任黄志环表示，很多流行病学模型表示，中国的这一轮疫情将会是一场海啸，而现在只不过是疫情海啸的开始。黄志环还表示，中国医疗体系的上限就快会达到，模型显示可能在30至40日内，正正是中国的新年，可能会看到同中国卫生系统相关的第一次危机爆发，感染将会有多种方式蔓延。德国之声16号报道，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研究中心旗下的公民实验室14号发表的一份新报告指出，有证据显示 中共警方正在在青海省对当地人进行大规模红幕扫描，收集相关数据。公民实验室这份报告指出，青海警方以打击犯罪、寻找失踪人口和更新国家身份证等理由，大规模对当地人进行红幕扫描。但是这种收集就缺乏具体清晰的目的，可能意味警方可以将该项目用于多方用途。而收集红幕扫描是他们长期收集计划的其中一个环节。青海警方正在通过这个方法，将整个视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社群的人口全面监控。报告统计，青海有 49.4% 的人口是藏族或者回族等少数民族。2019年3月至2022年7月期间，青海警方可能搜集了大约1258075至1452035个红幕扫描，大约占青海总人口的1/5至1/4。报道表示，中共由2010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红幕扫描项目，最初的目的是用来解决失踪儿童的问题，但是之后就在新疆用来打击当地少数民族。中共内部的公开资料显示，新疆乌鲁木齐警方自从2017年起就开始建立红幕身份资料库，到了2018年1月，该资料库已经搜集了大约30万人的红幕扫描，占乌鲁木齐市人口的 13%。 公民实验室报告作者、博士后研究员德克斯说，虽然收集红幕扫描和中共在西藏收集人民 DNA 样本没有直接关联，但是都是属于生物识别监控，那是警务工作的关键需要。德克斯表示，由青海和新疆来看，中共警方试图将搜集到的生物识别数据的目标扩大至整个社群，那是习近平执政之后很独特的现象，亦都代表中共警方为了控制犯罪、镇压或者监视被认为威胁政府人士而搜集相关资料。中共官方近期都没有公布新增感染死亡病例，但是据中国媒体报道，前人民日报记者杨良发和前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周志春都在近日感染新冠肺炎去世。财新网报道说，周志春近日核酸检测呈阳性，6号北京医院医护人员上门再次检测，社区在7号晚通知复核阳性需要隔离。当晚他的医疗用智能手表显示他的心脏在8号1点23分骤停。报道说，周志春身体一向不错，2011年曾经发现患喉癌，在协和医院做手术之后痊愈。他的去世被医生诊断为心源性猝死。财新网在16号报道，现年74岁的前人民日报记者杨良化在12月10号开始发高烧，原抗测试是阳性，因为抵抗力下降，肺部细菌感染，病情加重，在朝阳医院深切治疗部全力抢救两日无效之后，在2022年12月15号下午6点58分不治去世。杨良化的家人说，20年前他曾经罹患鼻咽癌，留有后遗症，饮水和食物的时候经常逐亲落错格入肺。人民日报是中共喉舌，1999年7月20号时任党魁江泽民打着中央的旗号下达13号文件全面镇压法轮功，声称这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由7月22号起，中共开动所有宣传机器攻击诋毁法轮功。杨良化亦都采访了中共科学院院士、科学界的无赖何造优，对法轮功进行污蔑，为迫害法轮功推波助澜。1999年7月25号，人民日报第二版要闻刊登了杨良化采访的这篇污蔑法轮功的文章。中国大陆女歌手张静颖16号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经历，其中主动感染、感染后皮肤变好等言论引发热议，受到不少网民抨击。 16号下午3点左右，张正颖在微博发文，说自己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只是阳性了一日，并且问亦都不知道自己这样算不算是过阳。跟住他又在该贴文评论区分享感染经历，表示自己怕影响半个月后的跨年演出，于是趁自己最近有时间养病，就主动去探望一班阳性病人博感染病毒。张静颖仲话自己感染之后瞓咗一日一夜，就乜嘢症状都冇，湿疹亦都好咗好多，皮肤亦都唔干，然后仲变瘦咗，都嚟唔切食药。佢仲透露自己发烧嗰阵仲有举哑铃锻炼。相关消息立即引发中国网民热议，有人直指咁属于冇乜嘢文化嘅表现，故意阳性仲系头一次见，仲特登讲出嚟。不能够不怀疑一些内地娱乐明星的精神状态。还有人说感染之后运动健身真是很危险的，患者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心脏、呼吸、运动功能障碍的现象。另外有人表示公众人物还是少些发表阳性之后变瘦了、皮肤变好了之类的说话吧，那很容易暴露无脑的事实。在舆论压力下，张静颖当晚九点发文致歉，表示发这样的微博是欠考虑，向大家道个歉。还表示如果他的说话误导大家的话，在这里诚心致歉，希望大家都健康，更希望大家的生活工作都快点回复正轨。受寒流侵袭，17至18号中国大陆预计有九成地方最低气温将会降至摄氏零度以下，华中和华南的上海、浙江、福建、广州等地部分地区低温可能接近甚至打破12月中旬同期最低纪录。综合大陆传媒报道，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张娟表示，这股寒潮制造大风降温的实力非常强，北方寒冷干燥，多个地区大风，内蒙古、黑龙江局部地区将会出现摄氏负40度的极寒冷天气，南方亦都将会先后遭遇湿冷加干冷套餐，最低气温摄氏零度天气直踩云南东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北部至到福建西部一带，多个地区可能冻到破纪录。17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新疆和青海等地最低的气温普遍在摄氏负20度以下，而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和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就在摄氏零下10度以下。如果再加上6级左右的偏北强风，体感温度会更低。户外就好像雪柜，其他好像山东、河南、湖北、江苏、安徽、上海以及四川西部等地最低气温亦都将会陆续跌破冰点。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以及云南、贵州等地最低气温虽然在摄氏零度以上，但是部分地区会有雪雨天气，冷冻的感觉亦都很明显。18号可能会冻到喊的区域将会持续向南扩展，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四川、重庆、贵州大部分地区以及云南北部、广东北部、广西北部最低的气温都将会跌破冰点，部分地区还将会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寒冷。除了海南岛之外的华南其他地区以及云南南部最低气温亦都普遍只有两位数，但是亦都足以打冷震。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国疫情凶猛，有专家预测将会有可能导致过百万人因此死亡，你又有乜嘢睇法呢？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